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藏传净土法当中，第四个方面就是发清净愿。发清净愿的这一章节呢，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段内容。那么前面的话也再再的讲到了整个轮回无有实义我们还是呢要在临命终时呢断除对轮回一切的贪执，而呢这个一心一意的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在讲的这一段内容呢，当然平时如果是在我们自在的时候啊，要是没有静静的去修行的话，可能到临终说是能做到心无旁骛啊，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在我们现在日常的这个修行生活过程中呢，就要逐渐的去放淡所有的你支持不舍的这些贪执，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首先我们这里来看啊，就是集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里说到无解轮回海，如罪犯脱狱，愿意无反顾，驱往极乐刹。就说对于这个无解的轮回，那为什么提到无解呢？这样也是体现出来一个轮回漫长啊，没有解脱的这个意义。当然对于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如果自身的因缘具足那就会能够有解脱轮回的机会。那对于这个无解呢，它主要强调的其实轮回非常的漫长而庞大，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沾染了很多无始劫以来轮回所留存的习气。那么这种习气呢，它就像一种惯性一样让你在轮回当中就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是就像走解脱路呢，如同像逆水行舟它必定没有那么容易呢使得我们轻而易举的得到解脱。因为毕竟以前所串习的种种的这种习惯呢，都是和轮回有关系的，跟解脱呢一点都不挂钩。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对这个无解轮回海这个无解这一词呢，其实用的非常的精准表现出来呢轮回的这种顽固其实还是非常坚固的。那作为我们修行人的话，那自然知道轮回的真相是什么，也能够看透轮回当中这些暂时的名闻利养这个得失利害这些呢其实如同过眼烟云，你特别的去执着它计较它，过后一看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所以呢应该如同像罪犯脱狱一样，就是这个罪犯他如果能从监狱当中逃脱，他是非常非常渴求的。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意识到轮回中的种种过患希求解脱者呢，他也是一丝一毫一瞬间都不希望在轮回当中在这个驻留。所以呢愿义无反顾就希望呢每一个修行人都能够义无反顾的没有一点点单恋的，就是直接呢去往到极乐刹土当中。那在这一段当中上师摩诃不是也讲到一个叫做那个净土贤圣贤录当中有一位百步馆的老太太。她这个特色呢，就我觉得对于那个老人来说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借鉴。说句实在话其实我们这个人步入老年了之后应该是心无旁骛，就你世间当中的这一切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你都已经承担了，然后该抚养儿女呢也都抚养成人长大了。那么儿女长大之后，或者自己对于这个家庭对于社会你以前自己的工作这些方面呢，你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都尽到之后，就不能够把所有的心思呢还是单恋在这个方面，就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对于其他的这些的话其实就不用特别的担着，一心一意的念佛。所以这个百步馆还是很好的，这些事情的话该让子女去操心的就让子女去操心。那我作为这个老人的话， 我真正的这一生该负的责任都负过了，那么我应该忙活我自己的事情，就是一心一求解脱的一个问题。那子女的话，他需要有他自身我们经常说的儿孙自有儿孙福，他应该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工作打理好。他过得好与不好的话，那作为我们年纪大的这个老年人来说呢，一直支持不舍，特别担忧。其实你的这种担忧或者你的这个惦记的话，也不一定会直接对于他的工作事业等等这些发展呢有这个直接的劳逸作用，也只是一份操心啊，操了一辈子心，操习惯了，只是一个操心而已。那你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可能还好一点啊，对他来说他增上善根，那么他平时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的委员还会少一点。所以道理呢，当然我这里不即便不说，所有人都明白啊，应该是百不管是最好的。我年纪大了，应该是放下对儿孙的执着，否则呢，有可能这个往生会出现障碍。虽然道理上都懂了，但是心的那个习气上面还是不太好改，对吧？就是在心的这个习气的问题上面呢，很多人他虽然明白是明白，但他心里面始终是惦记啊，就是这个放不下。那也是需要我们平时经常在这上面去圆，你经常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啊，就反复的去思维，最终的话也要带一点强制性的那个方式，慢慢慢慢的让自己要把这些执着点要减轻，尤其老年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到底说还能够多久的存活，或者说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谁都说不清。其实换句话来讲，年轻人也是如此，对吧？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明天呢是你的中阴先来呢，还是说明天的太阳先到，这一点的话是谁都不能保证的。所以我们平时呢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该断的执着呢还是要断，否则也会担心啊，就是在最关键的一辈子当中，虽然精进念佛，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临命终时呢却不能解脱，那个是很可惜的。那上师还引用的就是莲池大师，他在学佛过程当中，不是这个被这个邻家老太太的这种信念所感动，最后自己呢也写到了生死四大。生死四大的话，他这个来鞭策自己精进念佛，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当中，其实世间的衣食住行也好，财色名利也好，都跟生死这事比较起来的话，那么是没办法比的啊，没办法比的。而且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去面临自己死亡的问题，一定要去面临，你不想面临也会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你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把这些都作为一个对自己的这个策略对自己的策略。所以说莲池大师后面做的七笔勾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当然上圣波切在这里就是也做了一些介绍，及下面的小字当中啊，他也有他的那个原文啊。今天呢就是道友们可以借用这些内容自己呢好好的看一下，对于自己的儿孙呢等等等等的这些因缘的话该放下的要放下，一笔勾销嘛七笔勾就是说的七个方面的话都要一笔勾销真正的做一个这个修行人。当然从在家居士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说现在呢除了一些老年人退休啦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些压力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有包括中年人，还有这个中年人是上有老下有小，年轻人的话还需要在自己的工作生活方面要有他的奋斗嘛。那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逐渐的呢还是对这些方面，就平时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种种的对境的时候，其实这个应该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就是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比如说住在山里的出家人和那个退休的这些老菩萨们的话，他的对境会比较少。所以平时呢眼睛看到的这个法义心里面观想的说我要放下看破自在，这样去想的话，它只是一种总相的缘曲嘛，就是分别念，这样去加强一些意识。但是呢它锻炼的机会其实比较少。真正碰到事儿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放下看破自在，这个就很难说。但年轻人呢就包括中年人在社会上立足的这一部分，他有一个好处，虽然一方面感觉好像学佛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充裕，但是他在世间当中锻炼的机会很多，就是你们会碰到很多的诱惑，很多的竞争的压力， 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外境来刺激你，你在那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意识到，就是或者说自己能够感觉得到啊，就是我到底对这件事情的话能把它宽容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我能够很冷静的这个就是去面对它，你的那个心态啊，它是否稳定啊，这些方面其实我们锻炼的机会就会很多，所以各有好处啊，各有好处。其实有的时候出家人呢也特别希望，就长期闻思经论的话，其实他也很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些这些对境的那个机会，就是一些委员的对境，一些损恼他的对境，有这种机会的话来考验一下自己的心性到底如何。所以这两方面呢就各占优势啊，需要一分为二的看。但是每个人呢就安住在自己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抓住自己目前的这个机缘啊，去修学佛法都是有它的好处的。老年人在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就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那种吃喝拉撒呀柴米油盐的琐事上面，这一点就叫做本末倒置。那他现在的环境呢，一方面已经脱离社会了，所以他到外头接触的人会减少，其实这个时候就适合如同像出家人一般的适合呢专心念佛啊，一心修行啊，就这一点是比较适合的。而年轻人的话，他念佛的时间比较少，毕竟呢还需要在社会中立足去打拼，那个时候的话他其实可以借用外在诸多的这些因缘呢去实践，然后去磨练自己的心性逐渐的成熟啊，变得越发的豁达，能够看清这些事物的真相，在这些这个环境当中的话逐渐的放下自我，那个是也是非常到位的。就是你真的碰到事情你能过得去，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是做的是相当到位，也就是我们平时文思在字句上面，在文字上面所了解的意义的话，在你心里面已经印证了它，你已经能够具有这样的能力，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纠结说我没有时间念佛怎么办，这个要看时间阶段呢。那现在既然是在家居士的这个身份来学佛的话，你天天工作上班有生活，那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念佛，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就不要在这上面特别的纠结啊，然后刻意的强制性的，或者说用那种很生硬的方式的话，就做一些有点偏激的这种行为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也不是很合适就我们修行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所以老年人他有老年人的方式，因为他现在身份已经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了。年轻人又有年轻人的这个方式，因为他现在的环境和他的身份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必须要去面对。大家各自呢修各自的一个身份。那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你像我们如果是跑到社会当中去，又是挣钱呢，又是在社会上打拼，那就非常奇怪了。那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环境，我会不会觉得特别的患得患失啊？我就觉得很捶胸顿足，说哎呀，我没有锻炼的机会。这个就这样想，就实际上是杞人忧天的一个想法。因为你不能安住在你自己当下的这个状态。你不能借用你当下的这个环境的话，这个去把它这个也是就是你在你目前的这个环境中做一个最好的调剂，那就是你自己的心的问题呀，就是你的心的问题，尽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或者说老是用分别心去限制它，就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子我才能修行，这种想法就有一些的话做得很偏激啊。那个硬生生的就非要这个辞去工作呀，或者这样那样，其实这一些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不是一个很好选择。是修行人他在哪个环境都能很好的去修，在哪个环境都能够适应，这才是好修行人的相。如果说按照这个有些个别人这种想法，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修好的话，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佛陀的四众弟子，我们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四众弟子的话，那毕竟出家人是占极少数的一部分，80%都是在家人。那从古到今，从佛陀初转法轮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分隔。那不可能说佛陀说那个，如果说必须要是出家才能够解脱的话， 那这 80% 的人只能说是种下善根没有希望了，这个肯定还是与经教是有相悖的地方。就经教当中或佛陀在引导我们走解脱路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如实强调。所以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好去修集，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总是想一些不切实际的这种妄想，其实的话也大可不必，也只是浪费生命而已。啊，你们安住在当下，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心调得非常的这种平和健康，然后呢在你自己目前的环境当中以适合你的环境的方式好好的修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状态，而不是老去改环境啊，或者自己找一些别的那种想当然，就是你总是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好的那种方式，其实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还不一定是最好的。那我们说对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如是断绝贪执而往生极乐世界之理，对于暂时难以解脱呢用否定词，所以就叫无解嘛。愿罪业深重的人离开漫长无有解脱之期，犹如鲸鱼所居处恐怖大海般的轮回啊，就是这个轮回的话其实如同真的像大海一样漫无边际啊，非常的深啊，非常的广大。我们在无始劫当中的话一直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去流转，无有出期啊，是很恐惧的。所以在这里待够了呢，应该义无反顾的去向西方极乐世界。逃脱监狱的囚犯呢，因畏惧刑法牢狱的痛苦而不愿回头看一眼，就是真正能够脱离监狱的这些这些犯人的话，他连回头看一眼监狱他都是没有这个渴望的，因为那个里面的话是他实在是不愿意回，也不愿意再丝毫逗留的一个环境，对吧？就是丝毫逗留都是不愿意的。我们在轮回要是有这样的认知的话，解脱必定有望，哎，是这个道理。同样呢，如果想到上述轮回的过患呢，则也不愿意再回顾。那所谓的回顾呢，就是指的贪恋世间的资具的啊。例如呢，曾有一位上师，他在前往清净刹土时，听到僧人们在弹奏他那精美的乐器，于是他回头一看，结果投身为恶魔。大家对于这个公案的理解呢，应该要明白，并不是说这位上师回头看不回头看的问题，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临命终时的时候啊，在冥冥中的话千万不能回头看，这个就是抓不住重点。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面单着他的情，他这个没有放下。那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好好分析一下，就是修行人的话他会尤其是修行净土法门，他相续中的业障还没有完全清净啊，他有些执着点没有完全消掉呢，这个人能不能往生呢？能，主要就是在临命终时看他的心态怎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净土他殊胜也就殊胜在这里啊，就是非常的殊胜。但是如果说你到临命终时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啊，那个就是那个执着点起来的时候，那个瞬间你这个就是命中的话就走不了啊，就很难走得了了。所以这个关键点大家要把握呢，平时我们在日常修集的时候啊，包括回向发愿的时候，为什么都说希望我在临命终时的时候能够自在往生，就是遮挡住所有的违缘。你像比如说上次不是在今天这堂课里面啊就讲过，不是还有讲过那个一个老太太是吧，讲这个老太太那个是上次说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说当时大家都在帮助这个老太太助念，帮助这个老太太助念呢，本来当时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她周围的这个气氛啊的状态呀还算不错，就是助念还是有效果的。结果突然之间她的儿子出现了，她就一看到儿子的时候就马上就升起了很严厉的那种嗔恨心啊，就非常愤恨，因为儿子可能在外头流浪的话就一直没有回来嘛，她这个作为父母的话的母亲的话的心里牵挂的不行，可能到临命终时这个时候所有的情绪都起来了，那个就是以儿子这种外缘啊，就是很多的情绪都起来了以后，结果这个结果就特别不好。你看他带着嗔恨心，带着那种很大的情绪死的话，大家想都只能想得到嘛，就是他这个往生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但所以说我们说啊，净土法门它有这个特色，他这种因缘呢还是非常殊胜的，就是我们在临命终时要能够把控好。那可能很多道友又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说那我怎么样能保证临命终时不出现那些让我起情绪的呀，让我又产生执着的呀，让我心里面不能够平静的一些环境啊，这我怎么能保证呢？
这个确实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因为因缘的法则，到时候业力成熟在那儿的话，你会遇到什么，谁也说不清。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发愿，然后多忏悔，就是多忏悔业障的话，就是说在我临命终时就没有任何障碍，就是那种会导致于啊，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些例子，刚才这位上师的这个例子呢，就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他其实对他这个生前用的那个乐器他还是很执着，结果呢本来是可以去往到清净刹土的，然后他听到别人在弹奏他的乐器，他因为执为我所嘛，他比较执着，当下的话就回头看了一眼，其实这个回头看的这个动作不是最关键的，并不是说我们往生的时候千万不能回头，而是什么，他心里面的那个执着点使得他不能够走，就是这个执着点在他往生的那个阶段而且现前了。如果说呢这个僧众如果是没有弹他那个琴，他可能也就顺利往生了。大家懂了这个道理吗？就是这种执着点的话，不一定说我们在生前呢全部能够修得特别到位，但是在临命终时不起现就能管用，临命终时如果起现了，就会容易变成你修行的障碍，就这个问题。所以平时呢这个忏悔的方面也要多去意念，就是我在临终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可能会成为障碍我往生的这些委员啊、因素啊、外缘内缘的话，愿全部消除。然后呢愿呢就是把善根功德回向的时候，也要经常往这方面去意念，说愿这些善根呢都能够成熟在在我临命终时的时候，可以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顺缘具足，顺缘具足，哪怕自己的修力只达到了七八分，并没有达到满分，但是呢以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他那种善根力呢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去成熟呢，他就能够遮障不让你往生的那些违品，而呢让你那个能往生的一些顺缘，就是一些其他的外缘在那个时候都能起现，那你又借助这个外力，又借助自己平时的修行力的话，你就能够走也有这个理决就是往生的这个机会。所以总体来说的话，集资进账还是很重要的，用我们一个方面好好培福，培的这个福报不用老是就说，还是当然我不是说在座的道友肯定是这个心念哈，那我们就事论事只是说这个话题，咱们不能是老是把这些福报呢就回向在我能不能这个生活幸福啊，这工作顺利啊，就老回向在这儿，这个就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吧，就说一个人他攒了一些钱，攒了一些钱，你说他把这些钱呢，这些钱有限的话，他把钱用在哪里？肯定是用在刀刃上，是吧？那他积的这笔积蓄呢，那平时肯定是不能够乱花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嘛，就是你平时不能够乱花，你这个钱用在关键点，比如说得了大病，你最起码有这个钱能够看病，或者说呢你这个人生的一些大事必须要用一些钱的话，那你这个钱就用在刀刃上，你不能平时这个没有一点计划，我这地方花一点，那地方花一点，虽然都是好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天天给自己我把这个钱分出来，我天天给自己买点化妆品啊，买点好衣服啊，买点好吃的呀，跟朋友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这个银行的存款就光是一点一点在减少，等到最后呢真正需要一些关键的大事上面，说这些事情呢其实它可有可无，关键的大事上面要用的时候你钱不够花了，那个的话就人家也会说你这个没有管理好，对不对？那其实意义上面我们说这个比喻虽然俗了一点哈，但是的话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个善根功德如果说老是惦记到我自身的这个儿孙的幸福啊，家庭的平安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全部都回向到这儿，临命终时的那个功德福报不够，你真正碰到这个大事儿的时候，你就需要一鼓作气借用自己一个方面呢强大的信心，一个方面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恒时摆在那儿的，对吧？这个就不用说。再一个方面，其实自己的善根功德很重要，就是业障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善根功德达不达到那个福报，这个是往生的一个关键点，你得要钱够花才行啊，就是你的福报得够用，那到临命终时的话，你就发现确确实实就是自己的心态也比较安乐，就不会容易出现一些很迷乱的呀，到临终的时候各种的那种迷乱让神识不清就没办法意念佛陀啊，或者说到临终的时候就像这些公案里面出的，就他就出现一些那个委员 这些委员都是生前他还没有修掉的一些执着点。那你说这些执着点如果在临命中是不起现的话，他能不能走呢？他能走。那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激动的一个，你说我们现在能不能预测呢？我没法预测，我也没办法预测你未来会遇到什么，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平时在这个集资进账的过程当中，经常往这个方面回向去努力，这一点的话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修到临命终时都能把所有的执着断除的，这个是句实话吧。我也不敢保证我临命终时就所有的执着我都没有了，这句都字虽然很渴望，虽然很渴望自己是能达到无执着的状态，但是这个但是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保证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发愿积累资粮，回向清净业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还是有机会的，就是即便我执着没有全断掉，但是还是有机会能让我们解脱啊！大家对这个道理明白的话，应该要有信心。还是呢，要好好的，因为你像今天看到这些公案，你们也会觉得，哎呀，我觉得往生还是挺难的。你看像上师这样的，这里说是一位上师，当然这种上师的身份，他肯定也不是属于是圣者的那种上师善知识的身份。如果是圣者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但是的话，我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我就能很自信的说我到临命终是什么执着都没有了吗？虽然平时课上老是说这个我自己也在这样讲，我说要断执着断执着，但是说不要说你们了，自身的这个相续当中到临命终是不是就能说我这个讲法时我执着就一点都没有了，我都不敢保证，一样是不敢保证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平时的这个集资进账，并且呢努力的往这个方面去回向，临命终时没有任何障碍的自在的去往生的这个方面去回向，它就会起很大的作用。这就属于自身的修力不够嘛，自身属于是这个种下根基者，然后呢修力比较弱，那修力不够的话，那依靠这个发愿力的这种方式，它也能够成就我们临终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这一点还是要有信心的。那再说到呢，愿断诸贪执，如鸠脱网罗，瞬间便越过向西方空中，就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断除所有的贪执，就好像鹰鸠呢脱离了这个网骨一般，它瞬间便可以越过，就是在意义上就希望我们在轮回中啊，在临命终时瞬间就能越过这个广大无垠的无有边际的轮回，而呢直接呢去往到西方的空中，无量世界刹意至极乐国，就去跨过无量的世界刹土呢，而去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国土当中是这样的描述所以说呢，愿我们彻底断绝一切贪执后，犹如鹰鸠从网罗中解脱出来，又如鹅王飞翔或白翎被风吹动一样，中阴的神识如极致之分一般，向西方的虚空中瞬间便越过无量时间界，到达极乐刹土。譬如虽然徒步行走十分遥远，但是内心呢刹那便可意念，就是我们如果用脚去走路的话，那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的话我们用心念去到达的时候，一瞬间就可以到达，对吧？你就像我现在，我说我这个我现在处在这个学院里面，我要如果用两只脚去走到汉地，走到成都去的话，那这个就不知道猴年马月去了，这得走多久啊。但是我的意念的话，我心里想到我到成都的时候，心到意到，对吧？意念到呢，则这个它已经到那儿了，就一瞬间的事情。其实我们往生呢就是这种特色，意念到了，心到了，马上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你路途遥远，像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十万八千里走那么长时间走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是不会的。就是说内心便可能意念，这个同样呢无有阻碍的这个中阴一声声被善业之风所吹，以愿力相迎，再加上信心欢喜心的推动，这就讲到了往生的几个因缘，无需经过长途跋涉的艰辛，顷刻就可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对于这个顷刻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最欢喜的。那么看一下他前面的因缘，就是什么无有阻碍的中阴一声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声声是我们佛教里面一个专业的名词，它呢是属于一种比较细微的这个细微的这个障碍所导致的细微的障碍所导致的一个就是更加细微的那种身体吧，更加细微的身体。这个不要说是中阴是有这个一声声 乃至于像这个地上菩萨，他都还有一生生的存在。在佛教里面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用词啊，就是一个是一生生，一个是无漏业，一个是一生生无漏业，还有一种因缘是什么忘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一生生的死末的话，它是一种菩萨的阶位，它是能做到不可思议死末的那个状态。业加上他的一个什么因缘呢，我有点想不起来忘了，没关系啊。这个的话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你们做一个对比，大家会比较好懂。如果说再说的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凡夫人的这个有漏的五蕴身，它比较粗大对吧，人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个血肉之躯啊，这就是一个身体嘛。然后他的这种活动啊，他的意识啊，他在讲话呀，他在跳蹦跳啊，这是他的心所驱导的那个力量。这是我们每个人，你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你。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中阴身呢？就是他那个身体就变得比较细微。他这种细微的身体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一生生。但是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真正来说，一生生他应该就是属于地上菩萨呀，或者说甚至阿罗汉呢，他们相续中留存的一种细微的业所导致的那个一生生，可能这样会更加的精准一点。因为一生生的产生，它的前面的因是依靠无漏业和一个还有一个什么缘呢，就是一个是根本的业因嘛，还有一个缘就是产生这个一生生。而呢这个一生生最后死末的话，菩萨是可以达到一种不可思议死末的状态。什么叫不可思议死末？就是说他想死的时候就可以死，不想死的时候可以一直不死，就是他那个非常自由。而我们一般的轮回中的凡夫众生都没有这么自由。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它是由前面的那个有漏业，有漏业作为因，然后呢以烦恼作为缘，最终产生的这个来世的就是一世一世投生的这个有漏的五蕴身。我们是属于有漏五蕴身，那最后死的话也是受尽了就死，没有说是想死就死不想死就不死的说法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地方呢，原文当中用那个中阴一生生被业分所吹呢，说无有阻碍，它实际上表现的就是说这个一生生应该在这里只是用了一个比喻吧，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一生生应该属于地上菩萨或者是生阿罗汉的这些圣者以上，他们相续中还留存的一些那个比较细微的这种细微的一些那个业力所导致的一种相状一种相状，但是非常的自在。那这个比喻就指的是中阴身它很细微，它不像我们现在眼睛能看到的我们的这个有漏五蕴身这么粗大，所以说它没有阻碍，它可以穿墙而过。它这个墙啊，我们人类社会的什么这些墙啊、建筑啊、大地啊、什么岩石啊，就障碍不了它。所以这种呢中阴身它是什么呢？被这个善业之分所垂，那就说明我们要往生的时候必须要有善根功德，这是条件对不对。然后以愿力相应，就是我们在往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愿力，这个愿力是我们在生前长期念佛培植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固的非常不可退的那种宏愿就是这种愿力。再加上信心和欢喜心，就是你对阿弥陀佛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在临终的时候，信心如果是不就是那个时候他变得模糊或者说神识不清，他那个信心提不起来就也走不了，就是这个也是个比较关键的点，就信心非常重要。还有什么呢？欢喜心，就是你在临命终时如果能意念到佛陀，那佛陀的这个化身他会亲自来接引，当你看到佛像的时候，看到佛陀的净身这种景象的时候，必定心生欢喜嘛。他借用这种功德，就是你的福报、你的愿力、你的信心和欢喜心的推动，当下就能够转生到极乐世界。但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没有一些违品的出现，所以我们平时呢几次进账往这方面发愿然后就很重要。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自己努力培养对净土的信心，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也要有一点自信相信阿弥陀佛，就是我这个只要我信心这个一心一意的能祈祷的话，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就不需要怀疑有些呢上师也是说嘛，有些人他对于那个这个在后面有讲，就是说今天这堂课后面上师有说有些人的这个福报还是不一样有些他是习惯的 他对这个善法他总怀疑，他有没有这么说的这么容易啊？我觉得可能没这么容易吧，修行哪这么简单呢？十念就往生，他就老怀疑。然后对于一些恶法呀，就是说的那种世间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他一听就信，一听就信，绝对不怀疑，而且就觉得肯定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理由。像是说这个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种习惯。我们应该对善法功德呢，不要有太多的怀疑，你要相信经教里面这样写了，它就是真的啊。那么自己的话，只要培养这个好好的信心就好。那对于恶法方面的话，倒不要太相信的太认真了啊，就是还是要那个有一定的这个能够免疫它的这个能力吧，这样还是比较好一点。哎，就说到一些类似的问题。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方面，就是发愿往生后呢所获得之功德。那往生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功德呢？分了五个方面。第一呢是愿获得妙相随好身。第二呢是愿断除疑障。第三是愿得受记闻佛法。第四呢是愿复其他清净刹。第五的话是愿游不清净刹土。啊，就讲到这五个方面。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啊，愿获得呢妙相的随好之身，是愿面见彼刹，诸事无量光，尽除诸罪障，四身中最甚，莲花蕊中生，愿得化身身，刹那身圆满，愿获相随好。就说希望呢，愿我能够啊，刚刚一往生到极乐刹土呢，便能够立即面见于彼刹当中住世的阿弥陀佛尊严，就叫啊这个愿面见彼刹住世无量光。如同的话，这里就说如同像昔日珍珠曼公主朝拜世尊的画像，结果摧毁了见断，见断就是说在见到的时候所应该断除的障碍，就叫做见断一样呢，尽除恶趣之因等一地的所有的罪障。这个实际上这个具体公案的细节哦，就是不知道是在哪里能查得到，因为上次在这个公案上老人家也没有特别详细讲。那我们知道意思的话，其实这个珍珠曼公主她肯定是一个根性非常好的一位修行人，她依靠这个什么样的因缘断除自己一切的恶趣之因和这个获得异地的所有的那些障碍哦，就是她全部断掉，就是依靠啊这个观佛像，就是看到佛像升起信心，朝拜礼拜佛世尊的画像，就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大家对这个观佛像还是要有一定的信心了。我们说其实你观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说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身像，它哪怕是一瞬间的话，能够灭尽啊这个就是什么多少亿劫的罪业啊，这些在这个弥陀经当中啊，80亿劫阿僧祇劫的罪业，对吧？就是有些这些校正啊，它还是很明显的，就大家对这个方面应该有信心。尤其上是在这一段那个观佛三昧海经当中提到的四位比丘，可能道友们看到这段公案也是觉得非常的兴奋啊，就觉得自己解脱有望。当时的话是在那个空王佛时期呢，有四位比丘造了很严重的罪业，所以他们回忆起自己所造的罪业深重呢，就觉得好像根本不会有解脱的希望了，应该是说造了非常严重的一些罪业，但是具体是什么这里没有明确讲，应该属于是那种很严重不好忏悔的啊，要不然就像这个翻了根本啊，或者说什么的那种很严厉的罪业。当然他们心里面就觉得痛苦不堪嘛，就觉得解脱没有任何希望。后来的话空中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虽然这个空王佛已经涅槃了，但是如果你们能朝拜空王佛的像的话，也能够清净业障。四位比丘听了之后就很欢喜，就到了实际上是空王佛的那个佛塔面前去朝拜如来的像。他们在佛像面前就精进的发露忏悔，结果摧毁了80亿阿僧祇劫的罪障。自此之后的话，事事都能够面见诸佛，最终的话都已经成就佛果了。当然不是说他寄生当中啊，他们成就的佛果，但是自从那个缘起之后，他那个源于佛像，其实就是佛陀已经不在世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情况跟他当时是很像的嘛。咱们现在世间的话，就是留有佛陀的这些舍利塔呀、佛塔呀，就这种三宝所依还都在。那好的一点的话，就还有这个具象的善知识还都在引领着我们，但是佛陀也是早已经世间圆寂了。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对于佛陀的这个画像他的所依能够呢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而历历忏悔，那平时净土法门的话，他也讲究这个，一个是念佛是最常规的，还有一方面他讲究这个礼佛嘛， 那经常对阿弥陀佛呢做顶礼啊，啊这个膜拜呀、啊，然后呢一心一意的念诵啊等等这些，如果是念诵的过程当中自己的那个发心的特色，这个侧重在那个忏悔罪业上面，你就能够忏悔自己无量劫的这个罪业。所以最后这四位比丘呢，现在已经都成就佛果了，就是东方的阿舍佛、南方宝相佛、西方的无量光佛，以及呢啊北方的这个妙身啊这个微妙身佛，就是已经成为四位佛。其中我们的这个阿弥陀佛也在其中嘛，也在其中。这就是说，虽然说因地造作了很多的罪恶，但是他依靠佛像呢，不仅摧毁了罪业，而且还能够现见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咱们大家每个人，那因为有些道友呢也会啊，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有时候这个感觉，就是说真正的仔细的回忆起来呢，总觉得好像自己这个身于一三门啊，违反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行为不如法呀等这样情况都是有的。你们在家居士也比较纠结这个问题，总觉得自己在实践当中沾染了很多的罪业呀，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就是觉得自己业障深重。但是我们说其实的话，你比较起来啊，就是如果说以出家的身份造作了严重的罪业，它比呢这个以在家身份造严重的罪业的过失还要大，大家知道吗？因为出家人他还有戒体在那里，他有这个出家的戒体在这里的话，他那个真正的违反了一些这个罪业的，就违反了一些那个行为的时候，他的这个戒体的那个就是跟他直接相冲突啊，他反而就意思是什么，我具有这个戒体，我如果造作善法功德呢，我的这个功德也比那个没有这个戒体呢造善法功德的人的功德大，但是我具有这个戒体呢，我造作罪恶的话，那也会比那些没有戒体的人造作罪恶的这个罪恶大，他这个都是成正比的。所以说你像他们这种因缘都能够使得自己后面还是啊，就是源于对佛像的信心，对佛的信心啊，精进忏悔的话，他依旧能够后世的缘起就很好嘛，就是说世世都见诸佛啊，那就是变成了一种啊良性循环一样的，后面的就一直都很好了，然后直到成佛。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啊也是如此的，其实我们这世的因缘特别好，至于到那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咱们佛学会啊这个平台之后的话，大家有机会学习净土法门，有机会呢这个源于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种因缘呢，能够这个走寄生当中就可以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特别特别有福报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不用太多的纠结，你就一门心思的好好去修，平时的话多忏悔，这个就是很好的啦，就是确实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就不用太过于的，有些就属于太过于的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这不好那不好，绝对没有解脱的希望，就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太合适，就它不是一个修行人正常的一个理念。那有些呢又太过于自信啊，就还没有怎么修呢，就觉得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快到见到了啊，就非常的非常的自信啊，觉得自己已经有功德了，这个可能也会出点问题。就大家还是带着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就像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样啊，闷着头一辈子当中精进修行，修就是了，总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的果法自然成熟，你也就水到渠成的啊，自然得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了。所以心还是要比较平稳一点比较好啊，就平稳一点是比较方便的。那还有一个公案的话，就是也是讲到了那个对于佛陀的像啊，生信心的话，有一种殊胜的功德，就是咸鱼经当中啊，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也是很精彩的。他就是波斯匿王，他有一个公主啊，叫金刚女，就是波斯匿王大家都比较熟悉啊，他可是佛教里的大护法。结果呢，他的王妃应该都是很漂亮的嘛，波斯匿王自己的话也是长相庄严，结果生了一个女儿呢就特别难看。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业力不可思议啊，即便是一些大居士大护法的话，他也会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因缘，他的这种子嗣啊，也是因为前世结上那些种种因缘呢，就他有一个这个女儿就很难看。他当时那个咸鱼经里面形容这个女子为什么叫金刚女呢，就是她那个相貌粗陋，皮肤也特别的粗糙，连头发都特别的那个硬啊，好像是那一种，就是哪哪都看的都是很粗糙的，很难看的一个女子。 所以就起名金刚啊，就是好像很刚硬的那种相，它的相貌上面就让人看了以后却确实觉得是特别难看的，就一点都没，根本没办法说，就是没法见人呐，就是这样的。结果国王的话就一直，那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嘛，就在皇宫当中养大，养大以后女大总是要嫁人的啦，那他又不好意思把他这个展现给世人嘛，因为真的是太丑了啊，确实是太丑了。最后的话就找了一个穷人呢，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王女嫁给你呢，以后的话你可以享用，因为他就变成了驸马了嘛，按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就变成王公贵族了。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可以享用这个荣华富贵，然后给你官职，给你财富，但是你要跟我的女儿结婚，然后同时的话，你要把她这个保护好，就是藏起来，然后保护好，就是照顾她一辈子，就是这样的条件。那个穷人的话，那也就欣然答应了，他还是觉得很划算的嘛，就娶了这个丑女。娶了这个金刚女之后呢，就国王还特意为这个穷人修建了一座七重门的宝宫殿，就意思说把这个女儿呢就放在宫殿里面好好的保护起来，不要让她见人，还是就是太丑了，这个就变成对国王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光彩的一个事情。后面呢，她丈夫的话就按照国王的要求，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呢天天就放在这个宫殿里，她呢就有官职啊，有身份啦，有地位啦，就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就属于王公贵族的身份。但是的话，就按理说正常的日子这么过啊，也就过去了。但是后面的话，她旁边的这些，她因为接触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王公贵族的那些子嗣啊，或者说接触到一些身份高贵的这些人就很好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波斯匿王的这个王女，只知道呢波斯匿王他把这个女儿嫁给了这个穷人，这个穷人现在有官爵啊什么的这种啊，但从来没见过他的妻子。所以这些人在私下里面就悄悄的猜是什么，他说如果不是说这个他的妻子呢是那种貌美无双，那么必定就是什么呢，丑陋无比，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所以就一直呢就是不让见人，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见不到嘛，他以各种的理由的话就没有让别人见到自己的妻子。所以这些人猜呢就是两个结果，要不就是特别美所以不见，要不就是特别丑所以说不见。倒是很聪明啊，这种推理的思路还是属于是蛮合理的，确确实实占了其中的一个嘛。后来的话这帮人呢就想了个主意就还是很想见他，好奇呀，特别想见，说他妻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就找了一个机会就是把他丈夫呢就那个拖在哪个地方，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请宴会啊或者那种方式就把他丈夫呢就叫什么约出去了。约出去以后的话，这帮人就悄悄地跑到那个他们家的那个七重宫殿那里，就想的办法的话就想进去。然后这个时候的话，那个金刚女她不是很伤心嘛，她也很伤心，因为毕竟自己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那你也不能怪这个她父亲这样子对待啊。然后即便是嫁人的话，那你想想嘛，那个哪个丈夫喜欢看着自己的妻子丑得已经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这个也有点确确实实，那你说要她要能够得到这个丈夫的宠爱的话也比较困难，是不是？所以说她自己心里就特别难过，她就觉得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力啊，说居然感到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啊，这个天天被关在那个七重宫殿当中啊，不能见人啊，不能在外头这个露面啊，就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他就意念到佛陀了，他说佛陀现在诸事普度众生，普度群生嘛，希望佛如来能哀悯我。其实这个金刚女她应该也是属于是有缘分的，她还是福报很好，就她是有姻缘的。她那个时候呢，佛陀观察到她相续已经成熟了，就是她其实是有那个正果的那个希望的，就是她已经相续成熟了。最后呢，这个当这个金刚女呢一念起佛陀，伤心的不行啊，就一念起佛陀的时候，佛陀当下就在他住的那个屋子里的那个地下就显出来了。他怎么显的呢？就佛陀先露出来佛陀的那个就是发髻， 然后呢，这个金刚女就眼睁睁的看着从地底下就冒出来这个佛陀的发髻，然后佛陀的面部，然后佛陀的这个上身的这个身像，然后紧接着佛陀的整个全身就这样慢慢的就从底下往上就冒出来。当他看到佛陀的那个面部的时候，他心生欢喜，哇，他说佛陀这么庄严，像好庄严哦，非常威仪的这种像。但他心里面一升起那个对佛陀这种信心和欢喜心的时候，他自己的脸的那个这个长相就变了，就变成好看的，就很漂亮了。然后当他看到最开始看到佛陀的那个发髻啊，全是那种干青色的，然后都是那种很柔软的嘛，你们看到佛像好像是觉得是那种卷卷毛的，这个的话是32相里面一种好像，就是它表示的是一种很大的功德，就是他们佛陀的每一根发丝都是右旋海螺式的方式在旋转右绕，所以说最后呢，这个就是缩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那个卷卷毛的那种样子。每一个发丝，其实佛陀的每一根汗毛都是右旋式的那种往上长的右旋式的那个样子，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看到这个发髻呢，金刚女的那个很硬的哦，像尖钢针一样的头发也变得柔软，看到佛陀的面相呢，金刚女的这个脸呢就变得非常的庄严漂亮，然后看到佛陀的身相的话，金刚女她自己的那些身体恶陋啊，这个很粗糙的皮肤啊，就很难看的这个身相也变得非常庄严，是这样子的。那个公案还是很有意思的。后来他就在这个佛面前，这个就他一下自己整个佛陀现了全身之后，他自己也变得庄严无比了嘛，他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那个就是很感恩佛陀，对佛陀很有信心啊，在佛陀面前顶礼膜拜啊，佛陀也为他宣讲佛法嘛，宣讲佛法的话，当时好像我就没有今天没有特意去看那个公案，当时好像证了出果没有，就是总归的话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佛陀从地底下冒出来，冒出一部分他就变一部分，冒出一部分他这个金刚女就越发的欢喜嘛，一看佛陀的相好庄严，他越发欢喜的话，他自己的神像当下就在变，当下就在变。上师也说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根性成熟的立根者，在见到佛陀之后的话，他的艺术身当下就发生了变化，就属于现世现报的这种相状。结果正好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他丈夫的那一帮朋友啊，不是是先把他丈夫就约到别处去，这个什么参加宴会什么的，就把他支开了。他们自己就悄悄的跑到这个他丈夫家里面，就那个穿过了七重门的话，就想来看，偷偷的看看他妻子到底是长得是很漂亮呢，还是长得很丑，所以一直不让见人嘛。结果呢，这个时候金刚女刚好变过来了，变过来以后他们一看，哇，就觉得像天仙一样非常的漂亮，就说哦，原来为什么不能见人呢，因为妻子长得很美丽，所以他不敢给别人看，怕被别人抢跑了，是这样想的。是公案整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但后面呢皆大欢喜，那丈夫的话也是很欢喜了，最后的结果但是不用说了。就关键呢，这个公案的这个特色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其实我们源于这些看似像好像只是一种画像啊只是一个这个就是铜铁或者木质的材质的做出来的这个佛像啊对他这个做恭敬顶礼的话，其实如同顶礼真佛没有差别。那能够呢清净我们无量劫的这个罪业而增长的无量的功德，在这一点上呢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在，就在这方面不要有疑惑，它真的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所以说啊，如果依靠现在的这个凡夫身份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寄身不需要得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它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作为这个到底凡夫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般我们说一个修行人如果要想去望到清净刹土，他必须要在这个自己人类的这个环境，就他自己寄身当中当人的时候，这个修行的环境当中，他要修得超凡入圣之后，他才能够去往到清净刹土，是这样的关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净土的这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在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我寄身当中没有修到超凡入圣，然后我可以以凡夫人的身份去往到西方极乐刹土，在那里啊超凡入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说明这就变成什么，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嘛，那极乐世界的话它就好好修啊。 对吧？你像我们寄生当中要想修得超凡入圣，可能大家更加的要哭鼻子了，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呀，法师，这真的没希望了。我这辈子我直接修得超凡入圣，我觉得我可能达不到这个根性，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是不是？但是净土法门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寄生中不需要得地，就是你在寄生中去修行的时候，他没有说你必须在人类的这个身份上一直修呢，在临命终前需要达到一人超凡入圣的这个境界，然后你临终的时候就能自在往生极乐世界，他不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说你就以凡夫的这个身份，那凡夫的话他毕竟还是有烦恼的。所以我们学净土的人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这个临命终是能够往生的这些修行人，他相续当中烦恼其实没有断尽，他还有他的烦恼在，但是呢，只要他符合净土法门的那几个关键的要点，而且在临命终时这些委员没有给他这个起到障碍，他就有解脱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最好的道了，你没办法再找到其他的。你说你要想去往到这个琉璃净土啊，或者说金刚萨埵的那个他的刹土啊，还有包括那个无尽莲花生大士的这个无尽刹土啊，他全部都是要在人类这个环境里面自己做修行人的时候，他要有那个很大的那个修力，就他自己基本上已经修的证悟圣果的那个力量，然后临命终时的时候就自由自在的去了，是这种关系嘛。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修力这么差，然后那个根性也福报啊，根性啊，信心啊，都是不是说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这种情况，那就根本没希望了，是不是？但净土的话它会让你有希望，就是这一句。这个地方的话，上师仁波切为什么在这里就分析说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凡夫这个问题上，因为藏汉他各地观点都有不相同的说法，就是都有各说纷纭，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呢，按照这个拉拉丘仁波切他的注释的话，就说其实确定说凡夫人他不需要在寄生当中直接修成那个圣者的身份，他就以凡夫人的身份的话，带着这个就是相续中还有那个烦恼可能没有断尽啊，但是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明呢，一个方面这个凡夫能不能就是以这种身份能不能去往极乐世界，可以。另外一个方面，那就说明什么，极乐世界还是有凡夫。但是这一点啊，跟有些可能有些道友也想问，他说我那个法师有一些经教里面说极乐世界都是圣者，这个又怎么理解呢？我们对于以凡夫的身份去往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当中，那这里面还讲到一个关系啊，就是你如果到那里去的话，当下花开见佛，你就变成圣者，那依旧可以成立的话，就是什么呢？你到了极乐世界马上就变成圣者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还是可以成立说极乐世界的话都是圣者，没有凡夫。那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这里所说的有些罪业深重者，他是于八万年间，对吧？这个地方对，我把这段念一下嘛。宝心论等中论中说，此时的话，若是大自良道者，则面见佛陀尊严，闻佛语后呢，得见道。就是如果你死的时候呢，你在凡夫阶位修到了大自良道，大自良道的话就已经具有一些四神足的这个功德，但是我们现在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状态，但是还是可以往生的。那个时候的话，你能够直接面见佛言呢，闻佛语后，就直接可以马上达到那个见道的果位。佛经中也说呢，即使以愿力和善业力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但罪业深重者于八万年期间听闻阿弥陀佛宣讲正法，却不解其意，仅能见佛光而不得亲见佛真身，也得不到佛光照射。而后呢，净除罪障，就是他在八万年期间慢慢的亲近他的这个罪障呢，方能见其言知法意得受记，就是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尊严，能够完全通达阿弥陀佛所宣讲的法意，最终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未来的是对你啊，就是对我们修行人他那个会做那个未来成佛的受记，是这样的。这段内容就体现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罪业深重的，我们下面啊后面的几堂课里面还会学到一个章节，好像就是下一堂课吧，会学到有个代以往生的问题。代以往生的问题他也是讲到的，说这种人呢会在500年当中含在花苞当中嘛，就不能直接见佛。是这样的一个，就这两种啊，一个是罪业深重者，于八万年期间呢能听到佛陀宣讲正法，但是却了解不了其意义，就这个还属于根性的问题。
他的智慧达不到那种状态，他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一点一点的打开，一点一点的开启智慧，一点一点的这个通过这个佛陀不断的宣讲正法，他在那个极乐世界的环境里面又没有机会去造作恶业了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啊，能见佛光，但是呢得不到佛光照射啊，也见不到佛陀真身，但是他能见佛光。那这一些本身啊，见佛光也好，听闻到正法也好，虽然说他一定程度上他是说他不解其意，但是也能够清净业障，闻法的本身就能清净业障，所以他就学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需要在八万年期间逐渐成熟相续而清净了罪障，直接呢八万年后就可以呢见到佛的尊严，然后能够通达法义，能够得到佛陀未来成佛受记，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的话就说明什么？极乐世界有凡夫，对不对？那我们这里的话说，是不是又跟经教里面说极乐世界的都是圣者这个话会有相冲突呢？其实不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的凡夫跟娑婆世界的凡夫不一样在哪里？你们都很清楚，极乐世界的凡夫不会再流转，娑婆世界的凡夫一定会流转，所以都是凡夫之名，但它毕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凡夫必定是未来呢，就是他虽然在这个花苞当中要待一段时间，那毕竟的话后面会花开见佛，直接成就见道的果位，所以就等于是没有第二种选择性，也是未来的见道者。所以我总体角度上是可以说他是没有凡夫的。凡夫的话他有流转相嘛，但是极乐世界这些凡夫又没有流转相，哎，没有说我们这种什么人寿百年呐，享受感受生老病死啊，最后的话就是百年之后要死没呀，然后一世一世的轮转啊，这些凡夫在极乐世界的凡夫这些都不存在。所以虽有凡夫之名，但没有呢凡夫流转轮回之相。那我们的话把它通通列为他必定呢，他而且他是必定后面会成为圣者，绝对不可能有第二种可能性，说我从极乐世界又掉下来，然后呢又在轮回中流转了几次，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后面必定成为圣者，就如同像圣者的最后游者一样的那个身份。所以说呢整体说极乐世界没有凡夫，这个是不相冲突的，他还是能成立这一点。那对这个问题呢了解之后，咱们大家就会很开心，对不对？我们作为一个修力不是特别好的修行人，只要呢信心够啊，只要平时自己好好集资进账，往这个方面去回向发愿，那临终的时候呢，你要相信你一定能够去往到极乐世界，就这种信心还是要有的。你要是老在这个方面总觉得说哎呀可能不行吧，这种怀疑的话它也是一种怯懦心，这个怯懦心它本来就会成为一个道障。所以哎，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信心，带着信心情况下自己呢在寄生当中尽可能的精进啊，精进的修学进度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所讲的呢和下文中的于莲花中降生后不得面见佛陀等道理，可以证明呢凡夫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后面的说这个莲花中降生不得面见佛陀，好像就是指的那个咱们下一堂课会要学到的，就是愿断疑障，这个愿断除疑障的那一段第二个课判，它就是有些人怀疑到底呢我修往生四因能不能往生，心里面怀有疑虑的这种啊，他也有往生的机会，往生了之后不能够直接见佛，他就讲了这个。你想看从这些角度来讲，那就极乐刹土的门槛就很低喽，很低的门槛，咱们再不成就的话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就没有办法能让你解脱了，就再找不到哪个法门他这个门槛这么低，对吧？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那这样的一个条件还解脱不了的话，那其他的法可能真的渡不了你了啊，就渡不了你了。所以还是在这个净土法门上要好好的用功啊，这个是希望很大的，就希望很大的，也很方便的一个修法的法门。那就说啊，佛说呢大阿弥陀经中说，我作佛时，十方无央数世界诸天人名闻我名号，烧香散花悬灯这个燃灯悬灯饮食沙门起立塔寺斋戒清净亦作诸善，一心系念于我，虽止于昼夜不绝，亦必生我刹，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个应该是那个佛陀四十八愿当中的第二十八愿上是说的，就是说应该是第二十八大愿。二十八大愿的话他这里就讲的说如果未来的话当我做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是这样发的，就未来我做佛的时候呢，我希望在十方三世的这个无数的无央数，就指的是无量无边的这些世界当中的这些诸天人民，所有的这个民众，只要能够闻我名号，
然后呢再比如说圆阿弥陀佛的话，他这个烧香散花，就是这个供香供花燃灯就是对佛燃灯，这咱们这些法行咱们平时都做了哈，对吧，五供嘛。玄增这个就是挂一些绸缎呢，其实意思就指的是用一些精美的东西呢来供养佛陀挂这个绸缎绫罗啊。饮食沙门，饭食沙门就指的是我们平时要培积一些善根，就是供养沙门指的是出家人嘛，就是指的供养僧众经常给僧众呢供养这个斋食，这就叫饮食沙门。然后绮丽塔寺你呢经常建塔呀，然后呢自己的话斋戒清净，就是你经常时不时的手持那个八关斋戒，然后让自己八关斋戒呢也要守得清净。意做诸善就是这个要经常要这个多做一些意的话，就是最好这个最有利益的最方便的，就是说你要多做一些善事平时一生当中多行善法，多做善事，一心系念于我。而且呢就是你们能够，如果能够一心呢一心一意的系念阿弥陀佛的话，虽止于一昼夜，止就指的是虽然它只有一昼夜的时间念念不绝，就是你只是在一日一夜当中念念不绝的意念我，那也能够呢必生我刹土，就是临命终时必定生我刹土，不得是愿。如果说这个愿不能够得到，不能够按我说的这种成就的话，终不作佛，就是愿我不能够成佛。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对不对？那说明他的这个愿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如果按照他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平时的话这个多行善法呀，多供养僧众啊，多建塔寺啊，自己经常守八关斋戒呀，然后经常在佛前有这个五供的这些清净的供养啊，然后呢这个平时呢这个经常就是我们说的贤者嘛，或者说善人啊，乐善好施啊，经常做一些好事。然后平时的话自己对这个阿弥陀佛不断的去培养信心，心心念念都念佛心心念念一念佛陀，就是养成这样一个很好的习惯，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刹土就是讲到的这个因缘。其实我们现在每位道友的话大部分都是具足的，只是呢在这个上面坚定信心，然后呢精进的去做就好了。再说到呢，我作佛时，十方无央数，世界诸天人民，至心信乐，欲生我刹，时生念我名号，必遂来生，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个呢也是佛陀的第29个大愿，就是如果我未来当佛的时候呢，愿十方三世的无数世界当中的这些诸天人民呢，诸天民众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有缘的众生，包括呢天人人类凡是这些有缘众生，其实有一些旁生的话都显现出来那个念佛往生的那种瑞相嘛，所以所有的只要有缘众生都包括在内。那至心信乐这个自己心里面有一种非常虔诚的信心，有这样的意乐，希望呢能够转生到我的刹土当中去。时生念我名者，就他就是一心一意的诚挚的念时生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就必随来生，但他必定呢会在这个未来世的话，就是说他那个临命终时之后呢，就会直接转生到，或者说直接驱入到这个极乐刹土。但是这种情况的话要遣出，就是除了哪种人不能够去呢，就是一个是造了忤逆之罪的人，就我们说的无间罪，杀父杀母杀罗汉，触佛身血破和僧，就是这个无间罪者。还有的话诽谤正法，这个在末法时期真的是很容易犯的。我们有些以前呢就是这个文思不到量嘛，然后出现很多的这个自己学净土诽谤密宗，自己学净土又诽谤浅宗的其他宗等等的那种这个诽谤二词的话它意义很广。你心里面觉得这个法不合理这个行为不合理在不了之的情况，就是说了一些说这个怎么可能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些话其实都属于诽谤，都属于诽谤。这以前我们讲的比较多了今天这堂课不能再这样啰嗦的，就是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前面讲到一些谤法设法罪业的时候讲到很细的地方，就是很细微的，有些呢它都有点，它也可能会沾染到那个谤法设法罪的一些问题。像这一些的话就那就说明什么，有些道友说那师父我沾这一点我是不是解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你忏悔忏悔清净了自然就有希望了嘛。这个罪业都是以前因为不了解佛法没有闻思过，因为无明所导致的，那么忏悔是机会， 所以寄生当中忏悔很重要，罪业一旦得到清净了，那依旧的话就是念佛十声是可以往生的嘛，这个道理应该要懂哈。啊，不得誓愿，如果说我得不到这种，就这种愿力不能够如是而成就，那愿我终不做佛。但现在呢，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说明这个条件呢，就他这种愿力已经完全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能够实现的。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门槛真的低哦，就很方便很方便。像我们这种修行特别不好的，必定的话是有机会，那就只要你寄生当中，就在你目前的这个更新的状态中好好精进的话，你一定有机会能够往生啊！这个信心要有，要带着这个信心高高兴兴的啊，一心一意的去专学净土，这一点是很好的。那若是呢罪障深重者啊，即有怀疑者，则不得面见阿弥陀佛，当面见佛陀时呢，就会净除业障。就是一个是罪业深重者，是今天这堂课讲的，他说是会在八万年当中的话，在这个花苞里面见不到佛。还有一个是怀疑者，是我们下一堂课呢会讲到的，就是有些人呢心存疑惑，就觉得这个的话会在500年当中包在这个莲花苞里面呢不得见佛，但是500年之后也是花开见佛，直接呢获得圣者的果位，是这样的。其中这个化身、胎身、湿身、暖身四身之中最殊胜的是化身。为什么？因为化身它最清净。其实这个胎身啊，你像那个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十月怀胎啊，这个胎门当中粪这个臭秽不堪嘛，全是脓血啊什么的。这个所以说一般如果人是从胎身的这种方式投身的话，他就前世的事情全部忘干净。就是有一些修行人的话，包括前世的一些修力功德，他暂时的话都没有办法起现，就是那个胎障的作用。胎障其实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个障碍很严重。所以说其实这个不说胎身也好，这个暖身也好，这个湿身也好，都不是很殊胜的。一般暖身和湿身还是在旁身的那个环境占的多嘛，只有化身最殊胜。但是化身的话也要选择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莲花中化身。因为大家知道吗，在整个六界当中，地狱众生也是化身。他那个化身不是殊胜的意思，就是他特别快，他一下就化的，就是他是化身的方式，一下子就转到地狱当中，在地狱当中受苦啊。然后地狱当中不是万死万生吗？死了以后又生，死了以后又生。他那个就不需要十月怀胎的过程，要真的十月怀胎藏在母胎里面还舒服一点。但是他的话，他这种化身实际上代表他那个业力成熟非常的迅猛的那个方面。但是呢我们平时说到天界也是化身，这个就非常的清净了。天界的化身自然化现啊，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这个怀月十个月呢，怀胎十个月，然后母子二人都在那个鬼门关里面过了一下一样的啊，差点。其实那个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嘛，就很又一不小心，真的搞不好的话，这母子二人皆亡，都是这种的那种危险性啊，还是很痛苦的。所以说这个化身最清净，尤其呢我们说的莲花中化身啊，都是非常清净的。他非常清净，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因为呢对自己及父母无害的缘故嘛。化身也有许多种，其中呢在莲花中化身是最为殊胜的。因此呢愿我们在珍宝莲花的花蕊中，仅以易幻呢便得以化身，就是以一种易幻的方式，就像好像这个幻化的那种方式的话，马上就能够呢在这个极乐世界当中以化身的方式呢就直接转在那边，然后成为呢这个就是生者菩萨呀，就变成这样的身份。如同呢在中阴界时想要入胎投生既能入胎一样。其实因为中阴界的话，它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这种很粗大的有肉身的那个束缚，中阴身它非常敏感的，中阴的那个心识，特别的敏感，比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咱们人类的众生的这个心识要敏感度要高9倍啊，高9倍，所以他很灵敏，所以他的也是属于什么呢？心到则这个意念到，他这个人就到；意念到，他这个就已经就成那样了，就这样子的。所以说他，你像这个中阴身投胎，他这个当他一升起那个贪心啊，或者一想钻到哪里，意念一到，他马上就投胎了啊，就已经投胎了。所以用这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呢也能够说，意念一到，马上就能够投到这个清净刹土啊、极乐世界当中去了，就非 非常的迅速，直接在莲花中化身，是这样的。专心希求于极乐世界莲花中化身的这一点极其重要啊，就是我们发愿的时候也要这样去发愿，我呢能够瞬间的话，在临命中时瞬间就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话莲花中化身啊，得以面见佛言啊，为我受记啊，我呢能够成就圆满正等正，未来能成就圆满正等正觉果位等等这些啊，就按照平时我们的弥陀的这些大愿去发愿就很殊胜。化身呢不需要像胎生那样漫长，刹那间呢整个身体全部圆满，但愿呢获得具足妙相随好的殊胜身体，就是希望我能够去往极乐世界之后的话，就能够获得如同像佛陀三十二相好一般的这个妙相随好之身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愿力呢来摄持啊，这是呢我们今天所辅导的内容。下面的话我们首先把这一堂课的这个文思的功德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功德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